宗教改革后的两个世纪内，皇室权力不断扩张。16世纪时，丹麦国王成功将英国人和德国人驱逐出冰岛的贸易市场。1600年左右，他颁布了丹麦对冰岛的贸易垄断法令。丹麦商人获得在冰岛贸易站的交易特许权。作为对国王的回报，丹麦商人需缴纳一定的关税。之后，整个冰岛都被租给丹麦的公司。甚至在一段短暂的时期内，国王直接操控冰岛的贸易市场。垄断贸易于1786年被废除，但直到1854年，冰岛的对外贸易都局限于同丹麦的互动。17世纪中叶，中国正处于明清易代阶段。而在千里之外的北欧，丹麦国王于1660年战胜了国内一支强大的贵族，并由此在丹麦境内确立了君主专制。两年后，冰岛承认了国王的专制制度。由于冰岛没有贵族阶级，君主专制制度的到来几乎没给这儿的行政管理制度带来什么改变。国王的贵族是建立在行政官职的基础上，而在冰岛，大部分的行政官员都是冰岛本地人。冰岛人民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自己同胞的管辖。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后，阿尔廷继续存在，但其角色转变为上诉法院。然而，国内的高管政要每年仍旧前往新格维利共商国事，这些一年一度的会议也许在冰岛发挥了不小的政治影响力。18世纪，丹麦国王对冰岛的兴趣愈发浓厚，他把资金投入雷克雅未克的羊毛工业，这成为了雷克雅未克城市化进程的起点。随后，冰岛最高级别的国内官员、国王代表和主教办公处都渐渐向雷克雅未克集中。阿尔廷于1800年被废除，但一所上诉法院随即被建立起来，冰岛正渐渐跨入现代化的大门。从另一角度看，18世纪也是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。18世纪的头十年，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于天花。之后，1784年至1785年，冰岛发生了一场名为雾霾严冬的自然灾害。它开始于1783年冰岛南部的一场大型火山喷发。这次喷发被叫做斯卡夫塔河之火。喷发而出的火山灰形成遮天蔽日的雾霾，笼罩了整个冰岛。阳光无法到达地面，导致冰岛天气酷寒。上升到大气层的雾霾随即散布到北半球所有地方。欧洲持续数年的寒冷天气很可能与此有关。五分之一的冰岛人口死于斯卡夫塔河之火和雾霾严冬。18世纪末，冰岛人口仅剩4万7千人，比18世纪初还少了3000。